照壁黑世杰，闹海娇孙玉堂，仨人夜探石佛寺。就得说这个赵壁啊，聪明伶俐，在事情头上知道主次，先干什么后干什么，这一点远远超过黄天霸和孙玉堂等人。所欠者呢，就是能耐不大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没有十全十美的。说文也行，武也行，又聪明又能战，这样的人有没有？恐怕翻开历史，古往今来屈指可数，也不能说没有，太少太少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赵壁一想，我先把被骗的这些妇女我先救出去，要不就打乱套了，难免他们有个伤损。就这样，他找到后面的石房，深更半夜，谁能想到官人能来呀？小和尚开开暗门，送完饭转身走了，赵壁就跳下来了。一瞧这暗门的门里边，那个婆子以为小和尚又回来了，许是忘下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吩咐，把门就打开了。你怎么又回来？喂哟，往外一看不对劲儿，就见站定一人，骨瘦如柴，瘦小枯干，这脑瓜也小得特殊点儿。深更半夜往外一看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婆子就惊叫了一声。正在这时，赵壁跟步跳着近前，把那小片刀就压在这婆子的脖子上面。
别动动，我就要了你的命啊！你是人，你是鬼？
你正好说对了，我也不是人，我也不是鬼，我是仙，我是500年前黄鼠狼子成精的，嘿嘿嘿嘿，我喝人血吃人肉。啊，
婆子还真信了，哭嚓坐地上了。赵壁心里这笑，行了，我呀也照面糊的抓，硬一点我这点本事也拿不出来。
我请问你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哎，跟我说实话，不见我宰了你。这是石佛寺。废话，这还用说？你待这地儿什么地方？这是石佛寺藏粮食的地方。胡说，藏人的地方嘛。哎，起来，头前引路，给我领到里边去，不听我的话，喂！
赵壁拿着小片刀的刀尖点了这婆子肩头一下，这婆子吃的这膘还真挺厚，这一小刀扎进去能有半寸来深，
哎呦，把这婆疼的嗷的一声，
鲜血就流出来了，皮里肉外，没有性命的危险。婆子乖乖的在头前领着，一拐弯就到了里边。赵壁借着里边灯光一看，呀，这是个手工作坊啊，这外间屋还正经宽敞，你别看是地下室，有通风设备，里边点的灯光整整齐齐的，正中央是个条案，两旁边有高凳，对面坐着十来个妇女，大部分都是上年纪的，手里瓶瓶罐罐，在眼前弹弹玩玩，哎，什么都有。赵壁皮鼻子一闻，一股药味直刺鼻孔，要不怎么说是作坊。赵玉珍的婆子一进来，吓得这帮人全傻了，哪个也不干活了，瞪着眼张着嘴盯着赵壁和那婆子。赵壁说，都别动都别动，老实坐那，你们干嘛呢？
我们奉命干活呢。废话，干什么活呢？配药。
这一句话赵壁明白了。 怪不得外边有两颗柱子，画着两颗龙头，还有龙嘴，在那施舍药。每一天来成百上千的人，这数量可也不小，没人制作哪行。赵壁过来抓了一把，闻了闻，我说这什么药？这是治病救人的药。治病救人能救什么人？那就不清楚了，都是前院成筐给送来的，让我们这么做，我们就把它碾碎了，然后搓成药丸，拿这纸包上。那边呢？这面是药面，分两等，有的给药丸，有的给药面。
啊，赵壁明白，
药面。来，我看看。
赵壁过来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腥味，
看了看这药面粉红的颜色，这什么药面？说是七星，往下说，七星迷魂散。
啊，
妥了，怪不得是姑娘，她都得念阿弥陀佛，给包药还说拿取药引子，这肯定是迷魂药，这害人的东西能留着吗？
都给我
搜吧搜吧，有一大包子呢。赵壁就问还有没有，刚配出这么些来，没有了，这药金贵，不是很多的，比那药丸少的多的多。
给我准备个瓶子。
拿了个瓶子，赵壁全放在瓶子里，把色儿堵结实了，揣到怀里头了。
还有没有？没了。听着，
我衙门的官人今儿晚上来抓差办案，你们的官司可都犯了啊。不过呢，你们都是妇女，看这意思也是胁迫而来，因此官府能从轻法落，但是你们可得听话，哪个诈刺不服管束，嘿嘿，从重惩处。是是，老爷，不关我们的事儿，我们也有家，不让我们回家，谁要敢走了背回来，不是打板子挨皮鞭，就得把命给搭上。
是啊，正因为如此，
都给我站起来，靠墙那块都给我跪上，双手抱着脑袋，把眼都给我闭上，听见没？哪个不听，我把这眼睛扎瞎。
哎，还是一帮人听话，跪了一大排呀，双手抱着头，都闭着眼睛。赵壁一看行了，转身又奔里间走，里边还有个套间。等他进了套间一看，呵，这回变了样了。这屋里的潮湿阴暗，地上铺着草，有七个女孩都在这捆着，披肩散发。虽然说那面容看不清楚，但是打冷眼儿也能瞅出年轻俊俏啊。这群人呢，和尚没安好心，胁迫的那些良家妇女。赵薇告诉他们别害怕，别害怕。他们都害怕，一个个张着嘴，谁也不敢说话。我说你叫什么名？说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其中有一个叫大凤的啊。赵薇想起来了，我们到一家投诉，那老太太直掉眼泪。我一问她，女儿许愿没回去。哎，叫大凤，果然今儿在这儿遇上了。问完大凤的之后，大凤在这个哭啊，别哭，别哭，我特别来救你们。哎，稍等片刻。赵壁过来一看呢，挨个解绳子多费劲呢，拿小刀一拦，刷刷刷。绳子全给拉断了，让他们站起来。这七个女孩站起来了，活动活动四肢。赵壁说：“你们收拾收拾，现在就可以回家，但是谁也不准声张。”赵壁头前引路，这些姑娘在后头跟着。等来到师房门旁，赵壁示意叫他们站住，自己先出来看了看，一瞅没人盯梢，
正是好机会，一点手叫他们出来，就问他们有后门没有
啊？
有一个飘水的后脚门锁得严严实实的，那他挡不住咱们，随我来。就这样拐弯抹角奔后边来了，果然有个后脚门上着锁，这玩意挡不住赵壁。赵壁到了近前，用大拇指一摁着黄，就知道里边是公字黄，是人字黄。然后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万能的钥匙拿出来了。什么叫万能的钥匙？就是一扎多长，一轱辘绒绳。这轱辘绒绳软中硬，硬中软，怎么摆弄怎么事，跟那软铁丝差不多少。挽了个套，蘸了点吐沫，在这锁头眼就塞进去了，三晃两晃把千斤就挂住，用了手指头盼住一拽，咔嘣锁开了。你看赵壁从小就研究这套，夜行人不会开锁哪行。然后把角门开放，外边就出了石佛寺了。点手把七个姑娘叫出来，赵壁说我不能挨个送你们，我还有事儿。都认得家吗？有的说认识，有的说不认识。赵壁说我全管不了了，全在凭你们了啊，回家去吧。哎呦，七个姑娘千恩万谢，逃之夭夭，眨眼之间消失在夜幕之中。哎呀，赵壁长出了一口气，转身又回来了。还有那几个婆子呢？赵壁就琢磨怎么处置。要说他们一点罪都没有，不可能。但是他们也是被胁迫的，算了，把他们就锁在石屋之中，等报了官，叫官府处置。赵壁回来，把这暗门重新关上了，外的嘎嘣给扣上了。关于婆子的死活，官府怎么处置，跟自己没有关系了。赵壁就琢磨这活都做完了，我得到前面看看去。孙玉堂孙大哥和我那宝贝徒弟如何还不清楚呢？他飞身行奔前院，等到了前院一看呢，一切平静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心里纳闷，孙玉堂和我那宝贝徒弟跑哪儿去了？哦，看我走了，他俩没动了，大概是这么回事。但是借着灯光往屋一看，就见屋里这几个和尚正骂阿弥陀佛，弥陀佛。嘿，你们说来的这俩小子是哪儿的？不清楚。看那个上年纪的还有两下五八超，那个小年轻的百麻不是，是不是苏州府派来的官人？这法通啊问他这俩师弟，这俩师弟法显和法能正在这胡猜。我师兄啊，方才我们说过呀，咱们这么张扬很可能惊动官府，要一般的官府他不管这事儿，但是这个苏州府的知府石不全可不听邪呀。莫非方才来那俩人是石不全派来的？要真是那样，师兄咱早打主意啊，这要被人家发现了，恐怕咱仨人谁也活不了啊。你说的太玄了，未必，石不全手下都是些能人，我看来的那俩人是一对饭桶，幸亏让你们哥俩三下五除二给赶走了。是啊，我们也着急，这是黑天，要白天抓一个，问问口供，咱心里不就清楚了吗？我们没敢远追呀，他们比兔子跑得还快。赵壁一听明白了，前面交手了，我那大哥什么也不是，我那宝贝徒弟更啥也不是，叫人给赶跑了。赵壁一想，我还去找着他们去，不找哪能行啊。赵壁没言语，一转身也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往四外一看，一片黑，远山近树林，还有个大水塘，要不那蒿草长得一人多高，是哪儿找这俩人去？
赵毕东找西找，找出去能有半里多地，眼前是一片树林子。赵毕探头进树林，刚走了五六步，脖子上挨了一巴掌，啪扑通，把赵毕揍了个嘴啃屎。哎呦，可摔着了！回头一看，闹海叫孙玉堂，紧跟着他那宝贝徒弟小老头黑世杰也冒出来了。
老师哎，你哪儿去了你哎？我们好像没归了位哟。
孙玉堂下腰把赵毕逼了起来了，我说你小子他妈可够损的，咱们仨人夜探石佛寺去抓这凶僧活佛，你怎么半道溜了？你小子一向干这事儿，哎，你这不出卖人吗？哎，我大哥，我你说话负点责任不？我可没闲着，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？我就放人去了，是这么回事。不信，你看这是瓶子，这是七星拍花药，又叫七星迷魂散，都叫我没收了。我是这么处置的。
哎呀，孙玉堂一听一咧嘴，我兄弟原谅我，我一着急火爆的脾气，我冤枉你了。你走了之后，我们爷俩下去动手去了。哎呦，这几和尚好厉害呀！那主角那活佛没伸手，他手下那俩副手就够厉害的。我们爷俩不是对手，逃之夭夭，好像没把命搭上
啊！怪不得。我说呀，冲你们这一说，咱这事儿只办了一半啊，人咱是救了，如何能抓住这几个人呢？是啊，你说说，要带来个能打的就行了，哪怕是张景龙啊、钱亮啊、张翔啊，哪怕混小子灶王爷来了，大铁锹也能拍趴下几个。你说咱都不行啊，就说，正说话，眼前黑影刷一晃，可把赵毕吓着了。是，赵毕那意思，人家追来了。第一声，果不其然，就听外边说话：“出来！我认出你来了，你是不是小脑袋瓜赵毕？苏州府的官人，你胆子包天，夜探石佛寺，你不要命了？” 哪里走？坏了，来了！老师啊，请别着急，我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啊？好像是熟人。
赵毕拨了拨了脑袋一听，是啊，正在这时候听着外边的笑声。哎呀，我赵大哥吓着了吧？赵毕一看谁呀？头前走的千里独行张景龙。后边跟着小一朵没钱亮，再往后看跟显得神一样扛着大铁锹，正是傻小子杜科雄。
哎，说曹操曹操就来。哎呀，赵毕的心跳成了一个了，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。我没你们这么缺德的，有跟哥哥开玩笑的。
张景龙过来，赵大哥别生气，你竟拿别人耍着玩了，真格的就不许我们来一回。
行了行了，哎，就你们仨，我们仨还不够吗？够了够了，有一个就够，有一个就够啊。
你们怎么来的？
正说着，傻小子杜克雄进来了。哎，小脑袋瓜，见不着你怪想你的，你走了以后他们都不管我大饼卷肉，我饿呀我。
你他妈就惦记着饿，你见着我没好事。行行行，你来了，只要你出力，大饼管够造，肉有的吃。
那好的，那你叫我干啥呀？
叫你干啥你就干啥，小点声小点声。哎哎，你们怎么来的？
钱亮就说，你们四辈走了之后，我们处理了一下衙门的公事，突然黄都头想起来了，怕你们请人遇上麻烦，所以心里头没底，商量来商量去，派出我和景龙哥让我们来支援一步，没事不就更好吗？哪知道我们刚要出门，这傻小子非跟着不可，听说要找你来，他乐得直蹦， 又说他饿，非要见你不可。就这么的，我们把他也领来了，三个人来找你们。怎么找着的？
那还不好找吗？
嘿嘿，万说你走到这儿，你走到天边，我们要用了心也能找着啊。你们怎么样？
哎，别提了，一言难尽。是这么这么回事。
张景龙、钱亮一听，哦，不就是打吗？不就抓人吗？
对呀、啊，
只要把这几个和尚逮住，给本地老百姓除了害，老段头答应跟咱一块起身。
你看那有多好。
行，那不要耽搁。这庙离这多远？
就在眼前。
那行，你头前带路，马上咱就去。
一走一过就把他划拉了。哎，说的一点都不假，随我来。
你看曾家这仨人，增加了胜利军，
顿时赵壁小腰板就挺实起来。他真能打，一个赛一个。赵壁领着众人重返石佛寺，飞身轻上了墙。众人刷刷刷也都上墙了。就灶王爷上不去，
我老婆主人，
他不会这小巧之能。赵壁说：“你先在这忍着啊，听我的信。”赵壁飞身就跳到院里，把小片刀一晃，
带了海秃驴出来送死，爷爷来了。
屋里噗噗噗把灯光指了。
大和尚法通一看，今儿晚上要够呛，
怎么这么多事儿？一挥手，把日月方便连环铲抄到掌中，闪到门后往院中观瞧。一瞅院里头就一个人，小个不高，隔着门他就问：“
什么人？
什么人呢？”苏州府八班副都头小脑袋瓜赵壁
师爷。
弥陀佛，真是苏州府的官人。怎么办？师兄，事到如今，拼了！怕他们什么？
对，
法通开开门就跳到院里，把掌中方便连环铲一晃：“你是赵壁小脑瓜为基。”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抓差办案，给本地除害，你也配？来来来，跟贫僧大战300合，
嘿，还用我跟你伸手吗？啊，我随便下了一个。
赵壁冲墙上一边手，那意思不管是张景龙，还是一朵没钱亮，谁下来都行。
回头一看，
一个人也没有。
我下呀，到哪儿去了？哎，赵壁心说够损的，给我给卖了。
大和尚一看没人，可乐了，你小子咋呼个屁，
拿命来！
这顿大铲拍的，
哎我的妈，哎我的妈！
赵壁心说，我今儿个怎么这么倒霉？